《冰与火之歌》第一部《权力的游戏》下。布兰，在一个北风嗖嗖的寒冷清晨，卡什塔克家族从卡霍城带着300骑兵和近2000步兵抵达了林东城。兵士们的枪尖在苍白的日光中眨着眼睛。有个士卒走在队伍前方，敲着一个比他人还大的鼓。咚，咚，咚，击打出缓慢而沉厚的行军节奏。布兰待在外城墙上一座守卫塔里，坐在阿多肩头，正用鲁温学士的青铜望远镜观察渐渐走近的军队。瑞卡德伯爵亲自领军，他的儿子哈利昂、艾德和托伦骑马与之并肩而行。他们头顶飞扬着以漆黑夜色为底、白色日芒为灰的旗帜。老奶妈说，他们体内留有史塔克族人的血液，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。然而在布兰看来，这些人实在不像史塔克家后代。他们个个生得人高马大，神情彪悍，脸上长着粗粗的胡子，发长过肩，披风则是用熊、海豹和狼的皮做成。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批军队，其他领主已先后率兵抵达。布兰满心期盼能和他们一道骑马出城，去看看壁东市镇的屋宇人满为患、挤得水泄不通的模样，看看每天早上市集广场上的摩肩接踵，看看巷道印满车辙马蹄的情况。可罗伯不准他离开城堡。
我们没有多余的人手保护你，
哥哥向他解释。
我会带夏天一起去啊。
布兰辩解。
布兰，别跟我孩子气，
罗伯说，
你自己很清楚，前两天波顿大人的手下才在烟柴酒馆杀了塞文伯爵一位部属，我若是让你身处险境，母亲大人不把我皮剥了才怪。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用的是罗伯城主的语气。布兰知道没有回旋余地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这一定是因为之前狼林里那件事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他依然会做噩梦。他像个婴儿一般无助，换作小瑞肯大概也不会比他更无力，说不定他还比不上瑞肯，瑞肯至少能踢他们。为此他深感羞耻，他只比罗伯小几岁，假如哥哥已近成年，那他也相去不远，照说他应该能保护自己才对。若是一年前，在事情发生以前，就算必须爬墙，他也会探访市镇。那些日子里，他可以奔跑于楼梯，不假他人之力上下小马，还可以挥舞木剑，将托曼王子打倒在地。如今，他只有拿鲁温师傅的望远镜观望的份儿。老学士把所有的旗帜家徽都交给了他。葛洛夫家族红底银色的钢甲全套旗，莫尔蒙伯爵夫人的大黑熊旗，飞扬于恐怖堡领主卢斯波顿队伍前方的包皮人旗，霍伍德家族的驼鹿旗，塞文家族的战斧旗，陶哈家族的参天三哨兵竖旗，以及安博家族那吓人的碎链咆哮巨人旗。短短十日里，北境诸侯们纷纷带着儿子、骑士和部属前来临东城聚餐。布兰把他们的容貌也都记住了，但即便是城堡大厅，也无法同时容纳所有人。于是罗伯依次分开宴请主要风尘。布兰通常坐在哥哥右边的荣誉高位，可总有些领主眼神怪异地看着他，仿佛在质疑，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有何资格做他们上位，更何况他还是个残废。
之前到了多少人？
卡什塔克伯爵和他的儿子们骑马穿过外墙城门时， 布兰问鲁温学士：“
约莫12000人吧。”“
有多少骑士呢？”“
非常少。”
老师傅话中有些不耐烦：“
要成为骑士，你必须先在圣堂里守夜，接受修士用七种圣油的涂抹，宣读誓言后方能得到祝福。在我们北方，多数人信奉旧神，少有贵族规划七神，所以并不册封骑士。然而这些领主和他们的儿子部下，不论武艺、忠诚还是荣誉感，可一点也不输他人。人的价值并非以爵士这个头衔来衡量，我告诉过你几百遍了。”“
可是……”
布兰说。“
到底有几个骑士吗？”
鲁温学士叹了口气：“
唉，300-400吧，但骑马配枪的普通战士总共约有3000。
卡什塔克大人是最后来的。”
布兰若有所思地说：“
罗伯今晚会宴请他。”“
毫无疑问。”“
还有多久他们才会出发？”“
他得尽快动身，否则就走不了了。”
鲁温师傅道：“
壁东市这里已经人满为患，而这支军队若是再待久一点，会把附近地区的存粮吃得一干二净。更何况国王大道沿途还有荒种地的骑士、泽地人、曼德勒伯爵和弗林特伯爵等着加入呢。战火已在三河流域蔓延开来，你哥哥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”“
我知道。”
布兰说，他把青铜镜管还给老学士，一边注意到鲁温脑顶的头发愈发稀少，以至于粉红的头皮若隐若现。这样从上俯视，他感觉有些古怪，自己向来都是抬头仰望他的。话说回来，一旦坐上阿多的肩头，无论看谁都成了俯视。“
我不想看了，阿多，带我回城去。”“
阿多。”
阿多说。鲁温师傅把镜管藏进袖子里：“
布兰，你哥哥现在没空见你，他得去迎接卡什塔克大人父子一行。”“
我不会打扰罗伯，我要去神木林。”
他把手放在阿多的肩上。“
阿多。”
塔楼内部的大理石墙上有一连串凿出的把手，可做攀爬的楼梯。阿多一边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，一边慢慢地爬下去。布兰坐在他背后的柳条篮子里晃荡不停。篮子是鲁温学士特别制作的，他从妇女捡拾柴火所用的背篮中得到灵感，在此基础上割出两个洞让脚伸出，多加几条皮带以分散布兰的重量，完成了这个作品。这当然比不上骑乘小舞的感觉，但小舞有很多地方没法去，况且比起被阿多像个婴儿似的抱来抱去，这样骑马不会让布兰觉得那么丢脸。阿多似乎也挺喜欢这个设计，虽然阿多到底在想些什么谁也说不准。唯一麻烦的是进出门，阿多有时会忘记背上还有个小布兰，这种进门方式可真让他疼痛难忘。近两周来，由于人马进出频繁，罗伯下令将内外城墙的闸门全都升起，两者之间的吊桥也放下，即使入夜也不例外。布兰从守卫塔出来时，一列长长的重装枪骑兵纵队正穿越护城河，他们是卡什塔克家的部队，跟随主子进入城堡。这群人头戴黑色的半罩铁盔，身披有着白色日芒图案的黑羊毛披风。阿多快步走在旁边，自顾自地笑笑，靴子咚咚咚踩着木头吊桥，骑兵神情怪异地看着他们经过。布兰听见有人粗声大笑，但他忍耐住不让心绪被扰乱。“
别人会看着你。”
当他们头一次把柳条篮绑上阿多后背时，鲁温师傅就警告过他：“
他们不但会看，会议论纷纷，有些人还会嘲笑你。”
让他们嘲笑去吧，布兰心想，如果他待在卧房，没有人能嘲笑， 但他不愿一辈子都在床上度过。从闸门下经过时，布兰将两根手指伸进口中，吹起口哨。夏天立刻从广场彼端轻步跑来，霎时马儿纷纷翻起白眼，惊恐的嘶声鸣叫。卡什塔克家的枪骑兵不得不努力维持平衡，有一匹战马尖叫着抬起前蹄，骑在上面的武士高声咒骂，好容易才没摔下去。飞经天长日久的习惯，马匹通常一闻到冰原狼的味道就会害怕的发狂，只等夏天走远他们才没事。
去神木林，
布兰提醒阿多。他想不到林东城也有人满为患的时候，场子里处处是刀斧碰撞，马车辘辘和猎狗吠叫声，兵器库门大敞。布兰瞥见密肯站在断炉边，不停敲打铁锤，赤裸的胸膛上汗水淋漓。布兰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陌生人，即便是劳勃国王来拜访父亲时也比不上。阿多低身穿过一道矮门，布兰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要畏缩。他们沿着一条漫长而阴暗的走廊前进，夏天脚步轻快地走在旁边，不时抬眼看他，眼睛好似两团熊熊燃烧的液态黄金。布兰好想摸摸他，可他离地太远，手够不到。这段日子以来，若说林东城成了一片混乱汪洋，那神木林则是其中的宁静之道。阿多穿过繁密的橡树、铁树和哨兵树，来到新树下静止无波的水潭边。他停在盘根错节的余梁木枝干底，口中哼着歌。布兰伸手抓住头顶的树枝，把自己拉出篮子，也将他那双软弱无力的脚自柳篮的两个洞里拉出来。他在那儿挂了一会儿，晃了几下，任暗红的树叶拂过脸庞。然后阿多接住他，把他放在池边平坦的大石上。
我想独处一下，
他说。
你去洗洗吧，去温泉。
阿多。
阿多踩着咚咚大步消失在树丛中。在神木林的另一边，客房窗户的正下方有一座天然的地底温泉，住满了三个小池，池水日夜热气蒸腾，池边高墙爬满青苔。阿多痛恨冷水，若是叫他用肥皂，只会像只被踩到尾巴的山猫般拼死抵抗，但要换成温泉，即便是最滚烫的池子他也不在乎，而且一泡动辄几个小时。每当浑浊的绿水面冒出气泡，他就大声打嗝，好像是在相互应和。夏天舔舔池水，在布兰身边坐下，他挠挠狼的下巴。接下来的短短时间，小男孩和冰原狼都觉得宁静而安详。布兰向来很喜欢神木林，在意外发生前就很喜欢，而近来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常来这里，即便新树也不像以前那么令他害怕，刻在惨白树干上的那对深邃红眼依旧凝视着他，然而他却能从中寻得慰藉。这是诸神在看顾着他，他这么告诉自己。这是古老的诸神，属于史塔克家族、先民和森林之子的神，是父亲所信仰的神。在他们的注视下，他觉得很有安全感，而树林里深沉的寂静更有助于他理清思绪。自坠楼以来，布兰经常陷入沉思、思索、做梦和诸神对话。
请不要让罗伯离开，
他轻声祷告，一边伸手拨弄冰冷的池水，池面激起涟漪。
请让他留下来吧， 如果他真的非走不可，就让他平安归来，和父亲母亲以及姐姐们一起回家。还有，请让瑞肯懂事。
得知罗伯即将率兵出征的那一天，他的小弟弟便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发了狂，一会儿嚎啕大哭，一会儿又大发脾气。他不肯吃饭，整晚哭闹尖叫，连给他唱摇篮曲的老奶妈他也拳头相向，第二天更是跑得没了踪影。罗伯派出城里大半人手去找他，最后才发现他躲在地下木窖，还从某个死去国王的雕像手中抓了一把生锈铁剑，朝人们又挥又砍。毛毛狗也流着口水从暗中冲出挑衅，活像个绿眼睛的恶魔。那只狼差不多跟瑞肯一样狂乱，他咬伤盖奇的手，还撕掉密肯一块大腿肉，最后是罗伯带着灰风亲自出马才把他们制服。现在法兰把黑狼锁在狗舍里，瑞肯没了狼哭得更厉害了。鲁恩师傅建议罗伯留在林东城，布兰也向他哀求过，不光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瑞肯，但哥哥固执地摇摇头。
我并不想走，但我非走不可。
这并非全然是谎话，总得有人去防守警责，协助图利家族对付兰尼斯特，这点布兰可以理解，但不一定非要罗伯出马呀。哥哥大可把指挥权交给哈尔莫兰或席恩·葛雷乔伊，甚或他手下的风尘，鲁恩学士也劝他这么做，可罗伯不肯听。
父亲大人绝不会派别人去送死，自己却像个胆小鬼似的躲在林东城的墙垒之后。
他这么说完全是罗伯城主的口气。对布兰来说，如今的罗伯活像半个陌生人，仿佛真正变成了一方之主，虽然他还不到16岁。父亲的风尘们注意到他的状况，许多人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考验他。卢斯波顿口气莽撞地要求让他领军，罗贝特·葛洛夫虽是说说笑笑，但有着相同的目的。体格粗壮，头发灰白，像男人般全身穿着盔甲的梅基·莫尔蒙毫不客气地说，罗伯的年纪足以当他孙子，没资格对他颐指气使。不过呢，他倒刚巧有个孙女儿可以嫁给他。讲话细声细语的塞文伯爵直接把他女儿给带来了。他相貌平庸，胖嘟嘟的，年约30，坐在他父亲左手，自始至终没将视线从餐盘里抬起过。友善的霍伍德伯爵没有女儿，但他带了很多礼物，今天送匹马，明天送一大块鹿肉，隔天又送一个漂亮的银边猎号，而且完全不要回报，除了希求从他祖父手中夺走的一小块地，某个山脊北部的狩猎权，以及在白刃河修筑水坝的权利等等。当然，如果城主大人高兴的话。罗伯冷静而有礼貌地一一应答，渐渐收服了他们的心。若换作父亲，大概也不过如此吧。而当那个人称大琼恩，身形和阿多一样高，却足足壮他2倍的安伯伯爵出言不逊，声称假如要他走在霍伍德或塞文家部队后面，他就立刻班师回家时，罗伯说欢迎他这么做。
等收拾兰尼斯特之后，
他向对方保证，一边搔着灰风的耳背，
我们会立刻回师北方，把你从你家城堡里抓出来，当成被试者吊死。
大琼恩听了破口大骂，将一罐麦酒丢进火里。他吹胡子瞪眼地说，罗伯不过是个青色的毛头小鬼，八成连尿都是草绿色的。哈里斯·莫兰上前劝阻，却被他推倒在地。接着他踢翻桌子，拔出一把布兰所见过最大最丑的巨剑。他坐在两边长凳上的儿子、兄弟和部下们也纷纷一跃起身，伸手握住武器。 然而罗伯不过轻轻说了一个字，只听灰风一声怒吼，立时便咬掉安伯伯爵两根手指，把他摔得四脚朝天，剑飞到三尺之外，手上鲜血淋漓。
家父曾经教导我，在宣誓效忠的领主面前拔剑是唯一死罪，
罗伯说，
但我相信您只是想帮我切肉罢了。
布兰看着大琼恩挣扎起身，吸吮那血红一片的断指，他的五脏六腑搅成一团。出人意料，接着这大个子竟然笑了。
你的肉，
他大吼，
还真他妈的硬啊。
不知为什么，从那之后，大琼恩便成了罗伯的左右手和最坚定的拥护者，到处扯开嗓门对人说，别看这位新城主年纪小，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史塔克传人，你们都他妈赶紧乖乖下跪，不然瞧他不把你膝盖剁掉才怪。然而当天夜里，大厅的炉火渐熄之后，哥哥却一脸苍白地来到布兰卧房，浑身发抖。
我以为他会把我给杀了，
罗伯坦诚。
你看他推倒哈尔的样子了吗？好像那哈尔是瑞肯。诸神在上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大琼恩还不是最麻烦的，他只是嗓门最大而已。卢斯大人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就这么看着我。结果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恐怖堡里那个房间。听说波顿家族的人把敌人的皮剥下来挂在那儿。
那只是老奶妈的故事。
布兰说，一丝怀疑却潜进了他的嗓音。
对吧？
我不知道。
哥哥虚弱地摇摇头。
塞文大人打算带他的女儿一道南下，说是帮他煮饭。可席恩却肯定地说，某天夜里我一定会发现这个女孩躺进我的睡铺。我好希望父亲在。
布兰、瑞肯和罗伯城主总算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，他们都希望父亲还在身边。但艾德公爵毕竟身在千里之外，身陷囹圄，或许成了亡命奔逃的通缉犯，甚至已经死去。真相究竟如何，没有人能确定。每个旅人所说的版本都不一样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可怕。父亲手下卫士的头被插在枪尖，挂在红堡城墙上腐烂了，劳勃国王死在父亲手中了，拜拉席恩家的军队围攻君临了，艾德公爵和国王的坏弟弟兰里一同逃往南方了，艾莉亚和珊莎都被猎狗所杀了，母亲杀了小恶魔提里昂，把他的尸体挂在奔流城城墙上了，或者是泰温兰尼斯特公爵率兵往英朝城进发，沿途烧杀掳掠之类。有个浑身酒味的说书人甚至宣称雷加坦格利安已经死而复生，正在龙石岛上号召千古英雄，准备夺回他父王的宝座呢。所以后来当乌鸦带着由珊莎手书盖了父亲印章的信件抵达时，残酷的事实似乎也不再那么令人惊讶。布兰永远忘不了罗伯读着姐姐来信时脸上的表情。
他说父亲和国王的两个弟弟密谋篡位，
他念道，
劳勃国王已死，母亲和我应火速前往红堡向乔弗里宣誓效忠。他说我们必须保证忠贞不二，等他嫁给乔弗里，他会请求乔弗里饶父亲一命。
他用力握拳，把珊莎的信捏得稀烂。
他只字未提艾莉亚的情形，没有一个字都没有，真是该死，这女孩到底怎么回事？
布兰的心凉了半截儿。
她没了小狼。
她虚弱地说，忆起那天父亲手下四名卫士从南方归来，带回淑女的遗骸，还没走过吊桥，夏天灰风和毛毛狗便开始了凄楚的长嚎。在守堡的阴影下，有座古老的墓园，其中的墓碑上爬满了苍白的地衣， 从前的东境之王便是在此安葬他们忠诚的部署，他们也在这里葬了淑女。他的兄弟不安地在坟墓间来回走动，他前往南方，归来却只剩骨骸。他们的祖父老瑞卡德公爵曾前往南方，同去的还有父亲的哥哥布兰登，以及公爵手下200名精锐武士，结果无人归来。父亲也去了南方，他带着艾利亚和珊莎，带着乔里、胡伦、胖汤姆和其他人。后来母亲和罗德利克爵士亦跟着去了，他们至今也都没回来。而今罗伯也要去，况且目的并非前往君临宣誓效忠，而是手握利剑杀到奔流城去。假如父亲大人真的身在狱中，此举等于是宣判了他的死刑。布兰害怕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如果罗伯非去不可，请你们务必看顾他。
在远古诸神透过心术红眼睛的注视之下，布兰向他们祈求，
也请你们看顾他的部下，看顾哈尔、昆特他们，以及安博大人、穆尔蒙夫人和其他诸侯，还有席恩吧，请帮助他们打败兰尼斯特家的军队，救出父亲，把他带回家。
一阵微风拂过神木林，有如深沉的叹息，红叶沙沙作响，彼此窃窃私语。夏天露出利齿，
小子，你听见他们的回答了吗？
一个声音问。布兰抬起头，发现欧莎站在水池对面，正好在一棵古老的橡树底下，树叶遮住了他的脸，即使戴着手铐脚镣，这名野人依旧敏捷如猫。夏天绕过池子朝他嗅了嗅，高个女人不禁一缩。
夏天过来，
布兰唤道。冰原狼闻了最后一下，转身跑回。布兰伸手抱住他，
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自欧莎在狼林被俘之后，布兰便再没见过他，但他知道他被派去厨房工作。
他们也是我的神，
欧莎道。
在长城之外，他们是唯一的真神。
他逐渐长长的棕发配上那件朴素的棕色粗布衣，使他看起来比较像个女人。至于他的盔甲和皮革背心，早在被捕时就被拿走了。
盖奇时常会放我来这儿祷告，当我有需要的时候，而我也会让他掀起我的裙子办事，当他有需要的时候。对我来说这没什么，我还挺喜欢他手上的面粉味儿，更何况他比史蒂夫温柔多了。
他有些不自在地鞠了个躬。
我不打扰了，还有些罐子要刷呢。
不，留下来，
布兰命令他。
你刚才说能听见神说话，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？
欧莎端详着他。
你向他们祈求，而他们正在回答，竖起耳朵仔细倾听，你就会听到。
布兰侧耳倾听。
不过是风声。
听了一会儿后，他不太确定地说，
还有叶子响动。
你以为这风是谁送来的？当然是天上诸神呐。
他在池对面坐下来，身上的锁链一阵轻响。密肯打造了一副脚镣，用沉重的铁链相连，锁住他两边脚踝。他能小步走路，但绝对跑不了，也没办法爬墙或骑马。
小子，他们看到了你，也听到了你说的话。树叶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回答。
他们在说什么？
他们很哀伤，你的城主哥哥要去的地方，他们无法帮他。旧神在南方没有力量，那儿的余梁木早在几千年前就被砍伐一空，没有眼睛，他们该如何看顾你哥哥呢？
布兰没想到这层，他害怕起来。若是连天上诸神都无法帮助哥哥，那还有何希望？也或许是欧莎听错了， 他歪着头想要亲自再听听看。这回他听出了风中的哀声，仅此而已。沙沙声渐大，混杂着模糊的脚步和低沉的哼歌。浑身赤裸的阿多大步从林子里跑出来，面带微笑。
阿多，
他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。
布兰说，
阿多，你忘记穿衣服了。
阿多，
阿多同意。他从头到脚滴着水，在冷空气里蒸腾冒烟。他浑身长满褐色体毛，厚厚的活像一层皮，又长又大的命根子垂挂在两脚之间。欧莎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。
哼，可真是个大块头啊。
他道，
我敢说他体内有巨人的血统。
鲁温师傅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巨人了，他们都死了，和森林之子一样，剩下的只是他们的骨头埋在地底，农夫犁田的时候常会翻到。
你叫鲁温师傅到长城外面去瞧瞧。
欧莎说，
他会看到巨人，不然巨人也会找上他。我老哥就杀死过一个，那是个女的，她身高10尺，这还算是矮的。据说他们可以长到12尺或者13尺，性情凶猛，浑身体毛，还生着尖牙齿。女巨人和他们的丈夫一样长有胡子，让人难以辨认。女巨人也会找人类男子当情人，巨人的血统就是这样流出来的。与之相对，男巨人体型太大，被他们强暴的女孩子还没怀孕就先被扯裂了。
他对他嘿嘿一笑。
小子，我看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对吧？
我知道了。
布兰坚持，他知道交配是怎么回事。他看过场子上的狗交配，也见过公马骑母马，但谈论这方面的事令他不太舒服。他望向阿多。
阿多，
他说，
去把你的衣服拿来，去把衣服穿上。
阿多，
阿多循原路走回，弯身穿过一根低垂的树枝。他块头真的好大呀。布兰目送他离去，心里想着，
长城外真的有巨人吗？
他有些迟疑地问欧莎。
小少爷，不止巨人，还有比巨人更可怕的东西。你哥哥盘问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跟他和你家老学士以及那成天笑嘻嘻的葛雷乔伊说的。冷风已然吹起，人们若是离开炉火就一去不返，就算回得来也已经不是人了。他们变成尸鬼，生了蓝眼睛和冷冰冰的黑手。哼，你以为我和史蒂夫、哈利以及其他几个蠢蛋为啥逃往南方？曼斯这固执幼稚的老小子自以为勇敢，想要对付他们，好像白鬼跟游骑兵没两样。可他懂什么？他再怎么自称塞外之王，说穿了还不是一只影子塔上飞下来的臭乌鸦。他根本没尝过冬天的滋味。我告诉你小子，我是在那儿出生的，跟我老妈、我老妈的老妈以及他祖上好几代一样，我们是天生的自由民，冬天什么样子我们可是记得一清二楚。
欧莎站起身，脚上的铁链咔啦作响。
我试着告诉你那城主老哥，就昨天我还在肠子上见着他，史塔克大人，我叫他客气的可以，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眼，而那满身汗臭的笨牛大琼恩安博手一挥就把我推开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，我就乖乖闭上嘴巴，带着铁链，不愿倾听的人自然什么也听不到。
跟我说吧，我说的话罗伯会听，我知道他会听。
真的吗？那好，大人，您就这么跟他说，你走错了方向，应该带兵去北方，北方不是南方，您听懂了没？
布兰点点头。
我会告诉他的。
然而当晚大厅用餐时，罗伯却不在场，他在书房里用餐，和瑞卡德、大琼恩以及其他诸侯共商大计，为即将来临的长征做最后策划。于是布兰只好扮演主人的角色，代替他坐在餐桌首席，欢迎卡什塔克伯爵的儿子和部下。阿多背着布兰走进大厅时，他们都已落座。阿多在高位旁蹲下，两名仆人把他从篮子里抱出。布兰觉得整个大厅顿时安静下来，每一双陌生的眼睛都盯着他看。
诸位大人，
哈里斯·莫兰朗声宣布，
林东城的布兰登·史塔克到。
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火炉边，
布兰生硬地说，
让我们共享佳肴美酒，象征友谊长存。
卡什塔克伯爵的大儿子哈利昂·卡什塔克鞠了个躬，他的弟弟们也依次行礼。可当他们坐下后，在一片酒杯碰撞声中，布兰却听见那两个小儿子低声交谈。
宁愿死也不要这样苟延残喘，
名叫艾德的那个说，而另一个叫托伦的则说，那男孩大概不止身体残废，心里也是残废，胆子太小不敢自杀。残废，布兰握着餐刀心中苦涩地想，这就是现在的他，残废的布兰。
我也不想残废啊。
他语气激烈地对坐在右手边的鲁温学士低语，
我想当骑士。
有人称我的组织为心灵的骑士，
鲁温回答。
布兰，你一旦用心起来，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，你可曾考虑戴上学士的项链？学海无涯，你想学什么都可以。
我想学魔法，
布兰告诉他。
我梦里那只乌鸦向我保证，我可以飞。
鲁恩学士叹了口气，
唉，我可以教你历史、医术和药草知识，可以教你如何与乌鸦沟通，如何修筑城堡，可以教你水手是如何借助星辰制定航向，可以教你如何计算历法、观测季节。在旧镇的学城里，他们还可以教你1000种其他功夫。但是布兰，没有人能教你魔法。
森林之子可以，
布兰说，
森林之子一定可以。
这让他想起早先时在神木林里答应欧莎的事，于是他把他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鲁温师傅。老学士很有礼貌地听完。
我认为这个女野人可以教老奶妈说故事，
布兰讲完之后，他静静地说，
你坚持的话，我可以再去跟她谈谈，不过我认为你最好别拿这些荒唐话去烦你哥哥，他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，没时间理会什么巨人和林子里的死者。布兰，囚禁你父亲的是兰尼斯特，而非森林之子啊。
他轻拍布兰手臂。
孩子，仔细想想我说的话吧。
两天后，当晨光染红强风吹拂的天边薄云之际，布兰被捆在小舞背上，在城门楼下的广场与哥哥道别。
如今，你就是林东城主。
罗伯告诉他，哥哥骑着一匹长毛的灰骏马，盾牌悬挂在旁边。木造盾牌，外镶铁片，灰白相间，上面刻画了咆哮的冰原狼头。他身穿漂白的皮革背心，外罩灰色锁子甲，腰际挂着长剑和匕首，肩披绒毛滚边的披风。
你必须暂代我职，如同我暂代父亲的位置一样，直到我们回家。
我知道。
布兰可怜兮兮地回答。他从未感觉如此孤单寂寞，又如此害怕。他根本不知道城主该怎么当。
听从鲁温师傅的意见， 并好好照顾瑞克，告诉他等战事结束我就立刻回家。
瑞肯拒绝下楼，他红着眼睛倔强地躲在楼上卧房里。当布兰问他要不要跟罗伯说再见时，他大声尖叫，
我跟他说过了，
布兰道，
可他说大家都没回来。
他不能永远当个小孩子，他是史塔克家族的人，已经快满四岁了。
罗伯叹道，
母亲就快回来了，我也会把父亲带回来，我向你保证。
说完他调转马头快步跑开，灰风身形矫健地跟了上去，跑在战马旁边。哈里斯·莫兰走在最前面，领头穿过城门，高举史塔克家族的灰白旗帜，旌旗在风中飘动。西恩·葛雷乔伊和大琼恩走在罗伯两侧，骑士们则成两列纵队紧随在后，钢铁枪尖在日光下闪闪发亮。他不安地想起欧莎说的话，他走错方向了。一时之间他竟想纵马追上高声警告，但罗伯很快消失在闸门之外，时机转瞬即逝。城墙之外响起阵阵欢呼，布兰知道这是步兵和镇民在夹道欢送罗伯，欢送史塔克大人，欢送跨骑骏马的林东城主。他的披风在风中飘动，灰风奔驰于身畔。布兰突然想到，他们永远也不会这样为自己欢呼，心里不禁隐隐作痛。父兄不在时，他或许能暂任林东城主，但他依旧是残废的布兰，连自己下马都做不到，除非是摔下去。当远处的欢呼声逐渐平息，终归寂静，广场上的部队都离开之后，林东城仿佛遭人遗弃，了无生气。布兰环顾周遭留下来的老弱妇孺，还有阿多。高个马童脸上有种失落和害怕的神情。
阿多，
他哀伤地说。
阿多。
布兰附和，心里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